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历史书上是这样记载的，1977年7月13日晚上8点37分，闪电击中了美国哈德逊河上的一个发电站，两个记录器被触发，一个松动的螺母加上延迟的升级周期，使得记录器无法重新合闸来供电。接着闪电再次起来，两条输电线被切断了，导致其他线路过载。大约20分钟后，又一道闪电击中，更多的传输线路被炸断。联合爱迪生电力公司已经开始减少对纽约市和周边地区的供电，但这还不够，热过载导致了更多的问题。大约在晚上9点36分，也就是在第一次雷击一个小时之后，整个供电公司的电力系统全部关闭，纽约市立即陷入了全面停电状态。人们涌上街头，帮助商店老板关闭商店，并在公共场所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要是真这样还好了。事实上，接下来真正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成千上万的人走上了纽约街头，发生了大规模的抢劫和纵火事件。在百老汇大街上，商店的铁门被砸开，玻璃被打碎，到处都是打砸抢，然后是沙发、电视机和成堆的衣服在街上游行的场面。暴徒们就像在过狂欢节一样兴奋，接着暴徒开始抢劫其他的暴徒，刀子也亮出来了，一场混战。整个城市爆发了严重的骚乱，数千人受伤。就在这么一个漆黑的夜晚，1600家商店被抢劫，发生了1037起火灾。一晚上没有照明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了3亿美元。不要忘了，这是1977年的时候。只有一个晚上，纽约市的灯没有点亮，人们就以为他们是在法律和文明要求的范围之外。他们显然认为神在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这实际上充分显明了人性的败坏。当我们拆除了灯光、警报系统和视频监控摄像头以后，人们就会变得很不友善，不讲礼貌，公开偷窃，甚至谋杀。弟兄姊妹们，1977年的那次停电事故，只是未来某一天全世界范围内将要发生的事情的冰山一角。当教会被踢走以后，圣灵通过教会对社会的约束作用将被移除，其结果实际上会比我们想象的更糟糕。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学习启示录的过程中已经发现，在教会被提之后不久，一个已经升到高位的人将为以色列人提供和平和安全。他出现在启示录第六章，那个时候已经进入为期7年的大灾难时期，7个印的审判开始陆续被揭开。使徒约翰看见神的羔羊揭开了第一个印，一匹白马奔腾向前，白马骑士代表着高超的属灵的欺骗和外交谋略，他向几千年来 一直渴望和平的以色列人提供了一份虚假的和平协议。敌基督的和平协议很快就会被全球爆发的战争所打断，很多国家会联合起来攻击以色列，他们打算把犹太人从地球上消灭掉。其实这些国家现在就想这样做，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然而他们受到了很多保护以色列的各种力量的限制，这些力量主要来自那些信仰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之神的国家。然而那一天终将到来，当以色列周围的国家来摧毁他的时候，没有人再站出来保护他了。这不是以色列的结局，乃是他们的结局。我们现在在学习启示录第六章，当耶稣基督打开第二印的时候，我们来看看会发生什么样的灾难。请大家来看启示录第六章三到四节。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大家看到了，世界局势的发展会每况愈下，越来越糟糕，直到那位真正的大君王回来建立他的国度为止。在神宝座前的四个活物之一发出命令之后，骑着红马的骑士就开始在大地上奔驰。这匹马的颜色完全符合它所带来的恐怖的特征，流出来的血将会达到这个骑士的脚后跟。希伯来语中的红色这个词可以翻译为火热的，这是血的颜色。这个骑手骑着一匹血红色的马，这匹马将发动各种流血冲突和战争，将波及整个世界，发生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暴乱和杀戮，而这一切都始于这匹马。正如耶稣基督自己所暗示的那样，他会像产妇分娩时的阵痛一样剧烈，直到大灾难结束时的哈米基多顿之战而达到高潮。启示录是预言书，所以这件事现在还没有发生。有人说骑这匹红马的人是罗马皇帝尼禄，而爆发的战争是对基督徒的迫害。然而这将使启示录这卷书成为历史书，而不是使徒约翰明确告诉我们的预言。这是马太福音第24章所说的第二次出生的阵痛，主耶稣在他的橄榄山论述中预言了这一点，这是在大灾难的初期阶段所发生的，就是大灾难的前三年半。1873年发现了已知最古老的圣经以外的基督教文献《十二使徒遗训》，这本书基本上是对早期基督徒生活和实践的解释，也包括对经文的注释。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是在公元一世纪末左右创作的，也就是说它是在启示录写成几年或几十年后完成的。从这部著作中我们知道，圣殿在公元70年被毁之后，基督徒遭受了非常严厉的迫害。在使徒约翰写完启示录之后，这些基督徒相信主耶稣在橄榄山上所预言的事件，还有启示录第六章中七印的审判都还没有发生，都是将来才会有的事情。另外他们相信这些预言一定会真正的实现。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十二使徒遗训中的几句话。因为在末世，假先知和败坏人的必多起来，爱会变成恨，不法的事加增的时候，他们要彼此 恨恶，又要逼迫背叛。这样，那迷惑世界的就是假弥赛亚，要显出神儿子的样子，又要实行神迹奇事，全地就都交在他手上。他要行创世以来没有过的污秽的事。这完全符合主耶稣在橄榄山上所说的话，也符合使徒约翰对第一批骑士的意象。这些事情都是将来要发生的。那些相信启示录的预言已经实现了的人，不仅要把这些意象字面意义上的实现灵异化，而且还要与教会保留下来的最古老的记录相矛盾，因为早期教会的人认为所有这些事情都还在未来。现在人们确实能对世界上某个地方发生过的战争进行归类和记录，对这个世界来说，战争并不新鲜。我从书上读到，截止到12世纪的时候，全世界已经累计发生了2000多次战争，这个数字到了20世纪增加到了13000。一位作者估计，累计超过100亿人在人类的各种战争中丧生。1916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马耳他指挥官的多比将军驻扎在以色列的时候，一名助手曾对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先生，我们正在打一场有趣的战争，穆斯林周五不打仗，犹太人周六不打仗，基督徒周日不打仗。多比将军眨眨眨眼回答说：好吧，如果你能找到另外4个有影响的宗教在周一到周四之间不打仗，那你就解决了全世界的和平问题。仅上个世纪就有3750万人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4500万人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越南战争造成了50万士兵的伤亡，美国与伊拉克的战争使死亡人数进一步上升。有的国家为了其他国家人民的权利与和平而打仗，有的国家为了征服他人和扩张自己的地盘而打仗。人类历史的每一页几乎都充斥着战争和流血。在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400年前，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经抱怨说，只有死人才能看到战争的终结。所以红马骑士还能带来什么新鲜东西吗？这当然只是历史了，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了。不是这样，红马骑士所带来的世界是一个无政府状态、混乱和屠杀不断增加的时代，他来了以后就完全吞没了世界，不一定要爆发世界大战，也不一定是主要国家之间的战争，也可能是战争、争斗、革命和骚乱遍布世界各地，总之到处是一片混乱。这就好比全世界同时爆发了法国大革命、美国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伊拉克战争、中国的内战、非洲部落之间的战争和朝鲜战争，所有这些战争都发生在同一时间，而这还仅仅是个开始。约翰在第6章第4节说，这个红马骑士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这里所指的就是夺去全世界的和平。原文希腊语所使用的词清楚地表明，这不仅局限于以色列或者是罗马帝国，这是世界范围内战争和冲突的爆发。当红马骑士来了以后，他将从这个世界上带走人们所渴望的和平，一点儿也不留下。他要击打那些让文明与和平之光 持续发光的变压器，摧毁全球监控系统的电网，然后烧杀抢夺和流血的事件将在世界各地爆发。在我忙着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差不多就是在写这部分内容的时候，突然外面雷雨交加，闪电一个接一个，结果我们家还真的断电了，我的电脑一下子就关机了。我坐在黑暗当中，心想，主啊，这就是你要来的征兆吗？你想让我就此结束这篇道吗？我没有听到什么回应的声音，所以我觉得这意味着我们还应该继续前行。另外，请大家注意第四节说的是，他可以从地上夺取太平。中文标准译本把它翻译为，那起码的被准许从地上夺走和平。他必须得到许可才可以这样做。尽管它带来了混乱、灾难和死亡，极其可怕，非常血腥，但就像那个白马骑士一样，这个红马骑士也要受到约束和限制，不能任他所为。神是所有审判的设计者和发起者，这些审判都不是撒旦在发泄怒气，也不是人在发泄怒气，虽然这里面也有这些方面的因素，但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这是神在倾倒他的愤怒，这是神自己的计划。所以红马骑士可以想跑多快就跑多快，但是有一道栅栏是他不能逾越的，这是神给他所设立的界限，使他在这段神倾倒愤怒的日子里不能越过神所设定的范围。对我来说，下面紧接着又来了一个骑士，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因为这些战争肯定会带来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萧条和贫困，会带来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饥荒。也许你想知道这些事情对以色列的和平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第一个骑马的出现带来了和平，然而神现在开启了第二印的审判，第二个骑士出现了，这是第二次阵痛，显明人类和平的脆弱和徒劳。第一个骑马的那个神奇的骑手，也就是白马骑士，他出现后将被人称为和平的缔造者，毫无疑问，他将在那一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然而他的和平不会持续多长时间。弟兄姊妹们，永远不要指望地球上的和平条约能持续长久。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国际联盟，但它失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诞生了联合国，但它也没能维持这个星球的和平。历史学家古斯塔夫·瓦尔伯特记录了从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1860年，仅欧洲国家就签署了8000多份和平协议，而且每一份都是永久有效的。但平均而言，他们的实际有效期却只有两年。再想想1860年以来签署和撕毁的所有条约吧。尽管这个敌基督已经促成了与以色列的和平，但这个和平将在几个月内就会受到那些敌视犹太民族的人的威胁。他们会破坏和平，不是因为那个敌基督，而是那些在大灾难之初以色列周边的国家，他们要灭绝以色列人。在这匹红马驰骋的过程中，地球上爆发的战争之一发生在中东地区，这就是很多作者所说的即将到来的俄罗斯伊斯兰的入侵，就是先知以西结所说的哥格和 马各的战争。以西结书第38章和第39章给出了关于将来这场战争的很多细节。许多国家将向以色列集结，哥格和马各也参与其中，这使得一些人相信这场战争发生在启示录第20章中所描述的千禧年国度的末期，因为哥格和马各在那里也被提到了。但是如果把以西结书关于这场战争的细节与启示录第20章进行详细的比较，就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有几个关键的区别。在早期的哥格和马各之战中，入侵者死于地震和冰雹等灾难，而在启示录第20章的最后一场战斗中，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就摧毁了所有攻击他宝座的军队。此外，根据以西结书39章12节的描述，在哥格和马各之战中要用几个月的时间来埋葬阵亡的士兵，而在启示录中，在这场最后的战争之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就开始了，死人会复活站在神的面前。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哥格和马各之战结束时，所有的武器都在几年的时间里被烧毁了，这段时间很可能会延伸到千禧年。然而启示录第20章的最后那场战争将发生在基督统治的千禧年的末期，而且这些武器将不会像垃圾一样燃烧七年。此外，哥哥和马各之战以后，人们的生活会照常进行。然而在启示录第20章的战争之后，随着新天新地的诞生，人们的生活几乎立即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所以哥格和马各之战显然不是启示录第20章所描述的那场终极之战。还有一些人相信这场战争发生在启示录第16章，也就是说马各之战就是哈米提多顿之战。不过出于几个原因，我也不认为这两个是同一场战争。通过比较这两场战争，我们会发现哈米提多顿之战发生在爆发瘟疫期间，世界动荡不安，而以西结书明确说对以色列的入侵将发生在国家享受太平与安宁的时候。以西结书38章8节，哥格和马各在一个安全与和平的时期进军以色列，这是自从以色列人被巴比伦人掳走以来他们从未经历过的事情。事实上，如果现在有个国家入侵以色列，那将不是圣经预言的实现，因为先知以西结和启示录第6章都说在战争开始前会先签订和平协议，那是在哥格和马各入侵之前的安全和平时期。在今天，以色列的所有犹太男子都必须服兵役三年，所有的犹太女子必须服兵役两年。大家看看报纸就知道了，对于弱小的以色列来说，现在当然不是一个和平与安全的时期。然而尽管非常短暂，但那个和平的时刻即将到来。但以理书第9章和启示录第6章记录了一个即将到来的和平缔造者的意象，他将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此时他的白马已经驰骋遍了整个地球。此外，在哥格和马各之战中有6个盟国与以色列交战，而哈米提多顿之战涉及所有的国家，当然就不止6个了。早期的哥格和马各之战覆盖了以色列北部地区，而哈米提多顿之战则覆盖了以色列全境。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 哥格和马格的联盟被摧毁了，而在哈米基多顿之战中，很多国家被消灭了。早期的哥格和马格之战完全符合戴伊里所预言的场景，和平时期被战争打断，这发生在大灾难的开始。而哈米基多顿之战在大灾难结束的时候达到高潮，基督再次降临时，他会把以色列的敌人全部消灭光。启示录第十九章对此有详细的描述。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以西结书38-39章中的哥格和马各之战与启示录第十六章中的哈米基多顿之战的细节并不相符，这显然不是同一场战争。那么哥格和马各之战到底是什么呢？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先知以西结所预言的这场可怕的战争，正好与这个由敌基督所建立的暂时和平时期相吻合。事实上，在敌基督提出了和平协议之后，这是我们所知的以色列得到的唯一一段安全保障时期。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在这匹红马驰骋的过程中，地球上爆发的战争之一发生在中东地区，这就是很多作者所说的即将到来的俄罗斯伊斯兰的入侵，就是先知以西结所说的哥格和马各的战争。以西结书第38章和第39章给出了关于将来这场战争的很多细节，许多国家将向以色列集结，哥格和马各也参与其中。这使得一些人相信， 这场战争发生在启示录第20章中所描述的千禧年国度的末期，因为哥格和马各在那里也被提到了。但是如果把以西结书关于这场战争的细节与启示录第20章进行详细的比较，就可以很容易的发现有几个关键的区别。在早期的哥格和马各之战中，入侵者死于地震和冰雹等灾难，而在启示录第20章的最后一场战斗中，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就摧毁了所有攻击他宝座的军队。此外，根据以西结书39章12节的描述，在哥格和马各之战中要用几个月的时间来埋葬阵亡的士兵，而在启示录中，在这场最后的战争之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就开始了，死人会复活站在神的面前。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哥格和马各之战结束时，所有的武器都在几年的时间里被烧毁了，这段时间很可能会延伸到千禧年。然而启示录第20章的最后那场战争将发生在基督统治的千禧年的末期，而且这些武器将不会像垃圾一样燃烧七年。此外，哥哥和马各之战以后，人们的生活会照常进行。然而在启示录第20章的战争之后，随着新天新地的诞生，人们的生活几乎立即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所以哥格和马各之战显然不是启示录第20章所描述的那场终极之战。还有一些人相信这场战争发生在启示录第16章，也就是说马各之战就是哈米基多顿之战。不过出于几个原因，我也不认为这两个是同一场战争。通过比较这两场战争，我们会发现哈米基多顿之战发生在爆发瘟疫期间，世界动荡不安，而以西结书明确说对以色列的入侵将发生在国家享受太平与安宁的时候，以西结书38章8节。哥格和马各在一个安全与和平的时期进军以色列，这是自从以色列人被巴比伦人掳走以来他们从未经历过的事情。事实上，如果现在有个国家入侵以色列，那将不是圣经预言的实现，因为先知以西结和启示录第6章都说在战争开始前会先签订和平协议，那是在哥格和马各入侵之前的安全和平时期。在今天，以色列的所有犹太男子都必须服兵役三年，所有的犹太女子必须服兵役两年。大家看看报纸就知道了，对于弱小的以色列来说，现在当然不是一个和平与安全的时期。然而尽管非常短暂，但那个和平的时刻即将到来。但以理书第9章和启示录第6章记录了一个即将到来的和平缔造者的意象，他将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此时他的白马已经驰骋遍了整个地球。此外，在哥格和马各之战中有6个盟国与以色列交战，而哈米基多顿之战涉及所有的国家，当然就不止6个了。早期的哥格和马各之战覆盖了以色列北部地区，而哈米基多顿之战则覆盖了以色列全境。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哥格和马各的联盟被摧毁了，而在哈米基多顿之战中很多国家被消灭了。早期的哥格和马各之战完全符合但以理所预言的场景，和平时期被战争打断，这发生在大灾难的开始。而哈米基多顿之战 在大灾难结束的时候达到高潮。基督再次降临时，他会把以色列的敌人全部消灭光。启示录第十九章对此有详细的描述。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以西结书38-39章中的哥格和马各之战与启示录第16章中的哈米基多顿之战的细节并不相符，这显然不是同一场战争。那么哥格和马各之战到底是什么呢？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先知以西结所预言的这场可怕的战争正好与这个由敌基督所建立的暂时和平时期相吻合。事实上，在敌基督提出了和平协议之后，这是我们所知的以色列得到的唯一一段安全保障时期。随着白马骑士的到来，出现了一个和平与安全的时期，而当红马骑士到来以后，战争就开始频繁的爆发，包括哥格和马各之战。世界各地的战争和流血给了以色列周围的国家一个绝佳的机会，他们向以色列进军，不会受到世界其他地区的阻碍。的确是这样，圣经没有提到其他国家来保卫以色列。先知以西结预言会联合起来反对以色列的这6个国家是谁呢？此时他们也要反对承诺保护以色列的敌基督。没错，大家没有听错，对于攻击以色列的6国联盟来说，此时的敌基督实际上是他们的绊脚石，而且他看起来不像是一个伟大的战士，令人生畏。此时的敌基督是主张和平的人，是这6国联盟的障碍。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哥格和马各的这6国联盟。首先，在这个联盟中最重要的是罗斯，很多圣经学者认为这是指现在的俄罗斯。罗斯通常被翻译成普通的名词首领，而不是地名。中文当代译本和新译本就是这样翻译的。然而七十世译本，也就是旧约圣经的希腊译本，把这个词翻译成地名。因此以西结书38章3节就是哥格罗斯的王。从我研究过的所有证据来看，罗斯指的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俄罗斯，他的王子或首领是哥格，是俄罗斯的统治者，这就是将来要从北方来的国，正如以西结所预言的。第二个联盟成员是马各。公元1世纪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确定古斯基泰人居住在马各的土地上，这有助于确定包括中亚的另一块北方领土，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前苏联。马各还可能包括现在的阿富汗，仅这一地区目前就有9000多万人口，其中主要是穆斯林。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这个联盟放在今天来看，把他们联合在一起的就是现在的伊斯兰教。这个宗教认为以色列是一个应该被消灭的国家。根据以西结书，第三个联盟成员是波斯，也就是现在的伊朗，一个公开反犹太的国家。伊朗总统最近说了下面这些话，我来引用一下。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以色列正走向灭亡，这个政权是一棵腐烂的枯树，一场风暴就会把它消灭。没有以色列的存在，新的中东将所向披靡。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他们的保护者是全人类最可憎的人，这种仇恨与日俱增。以色列注定要毁灭，很快就会消失。弟兄姊妹们，即使是现在， 伊朗的新闻媒体还在谈论这场伟大战争的准备工作。他们认为在这场战争中，被西方，也就是美国所爱的以色列将被征服。我引用他们的一篇社论，原话是这样说的：大战就在我们面前，明天或者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就会爆发。穆斯林国家必须为这场伟大的战争做好准备，以便彻底消灭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并消除这种恶性肿瘤。古老的波斯地区就是现在的伊朗所在地，这是一个一直梦想要把犹太人从地球上消灭的国家。他们要摧毁以色列和所有帮助以色列的人的愿望日益增长，并推动着他们不断地寻求发展核武器。第四个联盟成员是古实，这也是以西结书告诉我们的。大多数学者认为，古实代表了埃及以东和红海以西的地区，也就是现在的苏丹。这是个极端反以色列的地区。事实上，在1991年至1996年期间，基地组织的领导人奥萨马·本拉登就藏匿在这个地区。如果有机会，他们会很乐意加入联盟来攻击以色列。第五个联盟成员是古老的普特，也就是现在的利比亚。这是另一个充满了敌对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和日益仇恨以色列的地区。这个联盟的最后一个成员是现在的土耳其。以西结书将其定义为几个不同的国家。土耳其也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对俄罗斯的忠诚与日俱增。虽然大灾难有可能在很多年以后才来到，但经文明确说教会被提随时都会发生。弹丸之地的以色列被周围的伊斯兰国家团团围住，他们对以色列虎视眈眈，随时都有可能对他发起攻击。根据先知以西结的预言，当这些国家开始向以色列进军时，这看起来将是历史上实力对比最悬殊的战争。这是大卫和歌利亚的又一次交锋。以色列似乎绝无可能生存下去，敌基督无力阻止对以色列的入侵，以色列也无法自卫。敌基督只能从他在伊拉克重建的宫殿，也就是他新建造的巴比伦，来观看时局的发展。有意思的是，巴比伦并不是这个联盟的成员，这一点很奇怪。巴比伦并没有参加攻击以色列的联盟，为什么呢？因为敌基督仍然在为以色列带来和平。然而，这些国家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和平。他们终于有机会摧毁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将神的应许从大地上抹去。最终，撒旦只能希望他们最终成功地摧毁以色列的梦想，就是迎接他的弥赛亚回到应许之地。当这些军队向以色列进军时，以色列只能等待与他们一战。然而，以西结书38章18到19节写到了神对此的回应。耶和华说，哥格上来攻击以色列地的时候，我的怒气要从鼻孔里发出，我发愤恨和烈怒如火，说那日在以色列地必有大震动。根据先知以西结的预言，有几件事会接连发生。首先是地震，38章20节，然后联盟内部之间彼此互相残杀，21节，然后会发生瘟疫、暴雨和冰雹，22节，最后有大火从天而降，横扫联盟的军队，摧毁这些国家， 大家想象一下，在几个小时之内，俄罗斯将被摧毁，伊朗、利比亚、苏丹以及与以色列为敌的所有军队也将被摧毁。在我看来，毫无疑问的是，敌基督会宣称胜利是他自己的，并进一步巩固自己作为世界那个部分的领袖地位，声称自己是整个世界的弥赛亚。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以后也许会再回到这个话题。这就是启示录关于红马骑士所带来的战争以及世界和平的消失所发出的预言。在我们结束这个内容之前，有一个问题会浮现在我们国家大多数研读这些经文的人的脑海当中。这个问题就是，在启示录所描述的这些场景当中，没有任何西方盟友站出来帮助以色列，美国、英国、法国等等这些国家没有一个会站出来保卫以色列，会与以色列一同作战。问题就是，美国哪去了？答案很简单，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不过请允许我非常谨慎地就这个问题提出一些可能性。一种可能是，教会被提以后，我们国家的很多关键人物的重要岗位的人被提走了，以至于当这个联盟进军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国家还自顾不暇，忙着收拾我们自己的烂摊子呢。另一种可能是，由于美国已经变得非常多元化，宗教信仰也是五花八门，以至于美国不再尊崇圣经和亚伯拉罕的上帝，当然也就不再有保护以色列的愿望。这种可能性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对吗？还有一种可能是，由于能源和石油危机，中东的联盟切断了向西方的石油供应，美国没有足够的燃料来发动军事行动，也就无法帮助以色列。也可能是因为美国正专注于自己的内部骚乱和冲突，就像红马骑士在美国全国各地奔跑，带来了大规模的种族骚乱和地方冲突，也许还有某种形式的内战，这些都需要我们的军队努力维持自己国家的秩序，以至于不能再参与国外的战争了。也许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那个时候的美国已经不是现在的美国了，四分五裂，不再成为一个独立统一的国家。这种可能性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在外。所以这些都可能是西方国家没有参与支持以色列的原因，可能是受被提的影响，对上帝缺乏兴趣，燃料危机，内部骚乱和冲突，或者是我们的国家被分裂等等，也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甚至无法想象的某种其他原因。总之，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美国不急于保护以色列，我们只知道美国的确没有帮助以色列。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悲伤的日子，因为这关系到我的国家。弟兄姊妹们，今天的世界是一个火药桶，这是前所未有的。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我们有更多的方法和手段来毁灭全世界，例如化学武器、生物武器，还有核武器。奥马尔·布拉德利曾经这样描述我们这代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核巨人和道德婴儿的世界里。弟兄姊妹们，在一世纪末的时候，没有什么能阻止这个红马骑士的到来，当时的教会在等待着他，但最终他没有出现。两千年过去了，直到现在他也没来。按照神的计划和安排，也可能再过两千年他都不会出现在世界上，没有什么能迫使他现在就出现。然而 我们不得不承认，如果我们把耳朵贴近地面，我们几乎可以听到红马蹄声的隆隆声。在世界历史上，这个舞台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为这位骑士的到来做好了完美的准备。因此我想说的是，现在我们需要知道的最重要的和平条约，不是敌基督和以色列之间的那个和平条约，也不是一些国家之间可能维持一两年的和平条约。我们需要一个永恒的和平条约，这就是我们与神所立的和平条约，是由耶稣基督的宝血签字生效的，使得那些唯独信靠基督的能够称义，能被洁净。你能在这份条约上签字，是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在你的心中相信神让他从坟墓中复活，相信他直到现在都在为我们代求，相信主耶稣终有一天会再次回来。这样你就可以与使徒保罗一起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罗马书五章一到二节。这就是我们与神借着耶稣基督所立的和平条约，也就是平安的约。没有和平之君，就没有持久的和平。先知以赛亚写道，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如果你与神还没有和解，还处在敌对状态，那就跟这位唯一真正的弥赛亚耶稣基督签署和平条约吧。这位赐平安的君必在你与神之间建立永久的平安，这个平安是他的平安，是永远的平安，他的平安必从今世直到永永远远。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是难以想象，在那你借着使徒约翰所预言的将来的那个日子里，会发生多么可怕的灾难。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和生命赦免了我们的罪，洁净了我们，使我们有了他的公义，以至于我们与你所处的敌对的状态，处于战争的状态，得以彻底的消除，以至于在我们的阿爸父和我们之间能够有这样的一份和平的约，而且是持续到永恒的和平的约。天父，我们感谢你，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让我们可以在永恒当中与你永享那宝贵的平安。也求你来恩待和怜悯我们身边还不信的人，那些不信的家人朋友，求你来拯救他们，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他们的面前为你的福音做美好的见证，以至于将来在某个时刻，他们也和我们一样与你能够牵手着和平的约。谢谢天父，听我们这感恩的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